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都有平安。今天我们还一同来学习主的话语，那么今天呢，我们要阅读的圣经是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和第四章。这两章谈到的主题是摩西的蒙召。那么在开始今天的学习之前，我们要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都有平安。救主啊，今天你又保守着我们的脚步，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学习主的话。救主啊，这一段时间正值年关的时节，也愿主圣灵可以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给我们预备在学习的时间，让我们每一个人虽然在这年关的时候也都能够坚持学习，每天早上先来到主的面前，先来寻求主的面，先来向主祷告，寻求主的旨意，也能够先来学习主的话，聆听主的声音。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就求主赐福给我们有美好的灵性，也赐福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也赐福给我们每一位的家庭，也把我们今天的学习完全的向主交托，求主带领赐福，让我们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感谢主的恩典，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啊，我们该阅读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和第四章。这两章圣经里面谈到的是摩西的蒙召。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谈到了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埃及做奴隶，我们也谈到了摩西的出生以及摩西的逃亡。摩西在母亲脚前12年，在埃及的皇宫28年，在米甸的旷野牧羊40年。那么这个时候呢，上帝认为摩西的这个考验，摩西的这个培养呢，已经可以了，已经完成了。并且以色列百姓呢，他们也因为受压迫呢，也想要离开埃及了。所以上帝呢，也预备了以色列百姓的心，使他们能够愿意离开埃及的时候已经到了。并且那一代的埃及王也已经死了，想要寻索摩西性命的人都已经死了。所以这个时机呢已经成熟了。所以当摩西啊80岁的时候，上帝就呼召摩西，让摩西能够带领以色列百姓出离埃及。在圣经出埃及记3章1节里面就告诉我们，有一天摩西放羊来到了上帝的山，就是何烈山。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异象向摩西显现，就是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异象向摩西显现，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上帝在烧着的荆棘中向摩西显现。那么首先呢，我们要讲一讲这一个意象有什么含义呢？首先我们知道，这一个荆棘是因为犯罪而产生的。在创世纪的3章里面告诉我们，地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所以我们就知道，因着人的犯罪呢，所以地才长出了荆棘和吉利。所以荆棘是因为罪恶而产生的。所以荆棘呢，就代表着因罪而来的羞辱，因罪而来的苦难。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知道这一个火是代表什么？这个火是代表着上帝的炼净，因为火能够焚烧杂质，火能够炼净金银。在以赛亚书的48章10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上帝说，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 所以这一个火呢，就代表着上帝的熬炼，上帝的炼净，要除去我们的杂质和罪恶。那么这一个意象是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那么这一个意象呢，就有两种预表的含义。那么首先第一种预表的含义，它是指着以色列百姓在埃及苦难的炉中，上帝借着苦难来熬炼以色列百姓，就好像这一个火烧荆棘一样，但是呢荆棘却没有烧毁。所以以色列百姓啊，他们虽然在这个压迫奴役之下，可是呢他们依然没有被毁灭，上帝的手依然在控制着这个火候，依然在保护着他们的安全。所以这一个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的这一个意象，就代表着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埃及为奴的这个情况。那么另外在创世纪的第15章第7节，我们之前也读过的，创世纪的15章第7节里面谈到了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同时上帝向亚伯拉罕说明他的子孙要在埃及为奴400年。所以这一个冒烟的炉就代表着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埃及的这一个炉中熬炼，被奴役遭苦难。所以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首先就是预表着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埃及的这种苦难的熬炼。这一个是这个意象的第一种预表含义。那么第二种的含义是指着上帝在肉身的显现，就是道成肉身，上帝取了人性。我们知道上帝在烧着的荆棘中向摩西显现，而荆棘却没有被烧毁。那么这个荆棘呢，就代表着罪恶，而火代表着上帝。所以荆棘代表着罪恶的本性，而火代表着上帝的圣洁和纯全的本性。所以这乃是一幅非常奇妙的一个意象，一个场景。神性披上了人性，神性隐藏在人性当中。我们知道火和荆棘两者是不能并存的，对吗？荆棘遇到火呀，肯定是会被烧坏的，烧成灰烬的。但是呢，因为上帝的大能，荆棘与火却能够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却没有被烧毁。所以同样的，道成了肉身，神性神奇的隐藏在人性当中，神与人奇妙的联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耶稣道成肉身，乃是取了我们这有罪的本性，堕落之后的人性，他取了我们的一切软弱，担当了我们的一切忧患。耶稣在世上33年半，就好比这一个火烧荆棘一样，乃是时时刻刻被上帝所熬炼，被仇敌魔鬼所攻击所试探的。所以上帝取了人性，取了我们罪的本性。这一个圣经是在罗马书的第8章第3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上帝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那么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3章16节里面也告诉我们，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这一个是我们所讲的荆棘被火烧着的却没有烧毁的这个大意象的两种的预表含义。所以因此啊，摩西就说了，他说，我要过去看这大意象，荆棘被火烧着怎么会没有被烧毁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和华上帝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他说，摩西摩西，连呼叫两遍，就代表着紧急。为什么很紧急呢？因为这个时候呢，摩西已经近前来了，所以上帝非常紧急地呼叫摩西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上帝说，不要近前来。 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的。又说，我是你父亲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那么这个时候呢，摩西蒙上脸，因为怕见上帝。那么弟兄姊妹，这段经文有很多的含义和教训要给我们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名称的转换，上帝名称的转换。第二节里面告诉我们是耶和华的使者，第四节里面告诉我们的是耶和华上帝，那么第五节告诉我们的是上帝。三次名称的转换，三次对上帝称呼的转换，耶和华的使者转换到耶和华上帝，然后呢再转换到上帝。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一位耶和华的使者是谁呢？这一位耶和华的使者呢，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斯提凡称他为天使，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七章的三十节，斯提凡称他为天使。那么这一位耶和华的使者怎么会被翻译为天使呢？又怎么被称为是上帝呢？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真神，而耶稣就是圣子，乃是被圣父所差遣的。耶稣在世的时候，耶稣经常讲那差我来者的旨意，所以圣子耶稣基督乃是被圣父所差遣的。所以因此呢，圣经经常把圣子描写为是耶和华的使者，所以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里所谈到的耶和华的使者乃是指着圣子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看几处圣经，在以赛亚书48章的第16节，在以赛亚书的48章第16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小字里面做耶和华和他的灵差遣我来。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所以圣父差遣圣子和他的灵，就是圣灵。所以圣子和圣灵都是被圣父呢所差遣的。我们再翻开圣经，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第十八节，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第十八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注意了，这里面告诉我们，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差遣我耶稣是被差遣，是奉差遣而来的。我们再往后面翻到约翰福音的第14章26节，在约翰福音第14章的26节，圣经告诉我们，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好，这里面告诉我们，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所以圣灵也是被圣父所差遣的。当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呢，那么圣父啊就差遣圣灵保惠师来到了我们中间，来代替耶稣在我们中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圣子耶稣基督乃是上帝的使者，被上帝所差遣。所以出埃及记三章二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第四节里面告诉我们，耶和华上帝见他要过来。那么第五节告诉我们，上帝说。所以这样的一种文字的描述，名称的一种转换，就证明了这一位使者呢，并不是普通的天使，乃是被圣父所差遣的圣子。 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啊吩咐摩西说，你不要进前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那么为什么是圣地呢？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个地方是圣地呢？这并不是一片古老的圣地，而是说是因为上帝的灵格才成了圣地。因为上帝在哪里，哪里就是圣的。弟兄姊妹，上帝灵格在哪里呀？哪里就是圣的。这一个地方会因为上帝的灵格而成为圣。就好像这个雅各在伯特利的时候，晚上呢他做了这个异梦。因此当雅各醒来之后，他就怎么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上帝的殿，也是天的门。所以因此给他起名叫伯特利，就是上帝殿的意思。所以上帝灵格的地方就是圣的。我们今天愿意我们的家分别为圣吗？那就请把耶稣，把我们救主迎接到我们家中来。我们的家因为耶稣的来到而会充满荣耀，倍感光荣，而成为圣洁。但是我们却知道上帝他不与罪人同在，所以我们要放弃罪恶，认罪悔改，离罪成圣。这样耶稣啊就很高兴的，就会很乐意的来到我们家中，并且住在我们家中。如果耶稣住在我们家里面，那么我们家里面呢就会没有仇恨，就会没有嫉妒，那么耶稣在我们家中，仇敌就不能够来到。因为上帝是忌邪的，所以上帝在哪里，哪里就成为圣。我们愿意我们的内心成为圣洁吗？我们愿意我们内心迎接耶稣到我们里面来吗？那就要清除我们内心的一切杂质，清除我们内心的一切贪婪、自私和罪恶，迎接耶稣到我们的内心来，充满我们的内心。那为什么要把鞋脱下来呢？因为啊，这个东方人他们这个进圣殿的时候呢，他们都会把这个鞋给脱下来，因为这个鞋呢它会有灰尘，它会沾染这个灰尘和这个污秽的，所以因此呢他们会把这个鞋给脱下来，代表着对上帝的完全的一种尊重。所以可见啊，尊重上帝这个外在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外在的行为是由内心来支配的。我们内心尊重上帝，那么我们的外在呢也自然会表现出敬虔的行为来。那么这一个时候啊，摩西就把脸给蒙上脸，因为怕看上帝。的确弟兄姊妹，上帝的荣耀我们罪人眼睛不能够直视，不能够去瞻仰上帝的荣耀，因为有罪的眼睛岂能够瞻仰神圣的荣耀呢？那么别说是我们犯罪的人类了，更是圣洁的天使，他们也要怎么样，他们也要把脸给遮起来。在以赛亚书的六章里面告诉我们，撒拉弗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用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上帝面前有什么，有遮掩约柜的基路伯，他们要遮盖上帝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一颗有罪的心，我们这一颗有罪的眼睛，我们又该是何等的尊崇上帝呢？我们千万不要把上帝当作和我们一样的平常，好像和我们平等一样，一定要学会尊敬上帝，要学会一颗由内而生发的敬畏之心。我们可以读一下传道书的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在传道书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圣经告诉我们，你到上帝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 你在上帝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上帝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弟兄姊妹，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我们来到圣殿呢，我们要先坐在前面，因为这乃是圣经的教训啊，近前听。当耶稣在世的时候，门徒他们都希望能够紧紧地贴着耶稣。当耶稣在福山宝训教训人的时候呢，那么最挨近耶稣的就是他的门徒。所以十二个门徒他们都希望能够贴着耶稣做。那么今天我们也应该怎么样？我们也应该近前听，贴近哪里呀？贴近讲台。弟兄姊妹，要贴近讲台，要学会亲近上帝，把我们的心靠拢上帝。在哈巴谷书第二章的20节啊，圣经我们也都非常熟悉啊，这一节哈巴谷书的第二章第20节告诉我们，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权力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上帝在他的圣殿里，我们当怎么样？肃静静默，不可冒失开口，不能够交头接耳。当我们进到圣殿里面，我们就应该默默的祷告，默默的走到我们自己的位置上，不要交头接耳，也不要戏笑。我们再看一节圣经，哥林多前书的第14章第33节。哥林多前书第14章的33节，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上帝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这里面保罗也告诉我们，上帝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上帝不喜欢混乱，乃喜爱安静。那么这个时候啊，上帝就提说他的应许，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又说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所以这里面啊，上帝在讲什么？上帝在提说他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发的应许。所以弟兄姊妹，这里面上帝在提说他的应许，提说他的约。上帝是一位立约的上帝，那么他的约永不会失效。即便过了几百年，人以为上帝忘记了他们，但其实呢，上帝一直都纪念他的约。那么这个时候啊，摩西怎么说？摩西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那么这一个时候呢，摩西他学会了谦卑，他不再像40年以前认为自己足有能力可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时候他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所以40年之前他将那一个埃及人给打死了，因为他认为自己有能力可以带领以色列百姓呢出离埃及。他以为他的同胞也能够理解，也能够相信上帝是借着他来拯救他们。可是呢，斯提凡告诉我们，他们却不知道。我们可以看《使徒行传》的第7章24节到25节。在《使徒行传》的第7章的24节到25节，圣经告诉我们，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上帝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所以呀，40年之前，摩西认为他很有能力可以带领百姓呢出离埃及，他以为百姓呢也能够知道上帝借着他来拯救他们，可是呢，他们却怎么样？他们却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因为他们那一个时候还没有打算出埃及，因为他们在埃及地住着很好，所以那一个时候呢，上帝也就没有领他们出埃及。为什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们在埃及生活了几百年， 他们已经生养众多，遍满了歌山地。他们的一切积蓄，所有的东西全部在这个地方。而且他们已经在这里啊住习惯了。而且这里土地肥沃，非常的好。所以他们就没有打算呢要出埃及。所以那一个时候啊，时机还不成熟。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压迫，在出埃及记的3:23里面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上帝。所以时机成熟了，他们已经准备好要离开埃及了。并且这个时候呢，摩西也已经训练完毕了，能够被上帝所使用了。所以弟兄姊妹，一切时机都怎么样，都刚刚好，一切时间都是恰到好处。所以我们就看到上帝他在作王掌权，上帝他在引导着这一切事情的发展。所以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上帝有他的时间表，我们人不能够走在上帝前面。所以这个时候呢，摩西他学会了谦卑，通过了40年的放羊，他已经学会了谦卑。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啊，摩西他已经从一个埃及的王子变成了一个卑微的牧羊人。而且呢，我们也知道牧羊人，牧放牲畜的人为埃及所憎恶。所以摩西认为像他这样的一种卑微的牧羊人怎么能够去见法老呢？而且40年之前他作为埃及王子的时候，那个时候有能力有条件可以拯救啊以色列人。但是那个时候在那么有利的条件之下，以色列人啊都拒绝了他。更何况是现在呢？因为现在他是一个逃亡者的身份，他作为一个逃亡者回去，以色列人岂能够信任他呢？但是上帝却怎么说？上帝说，我必与你同在。弟兄姊妹，这乃是一个最好的保证，最好的应许，就是我必与你同在，上帝必与你同在。弟兄姊妹，上帝与我们同在乃是人成功的保证。并且上帝说，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这里面上帝谈到了证据，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将要在何烈山，就是西乃山来侍奉上帝。但是这个证据呢，要先把以色列人领出来之后才可以看见，这是一个事后才能够成全的证据。那么这个时候呢，摩西啊就问上帝了，他说，他们若问我说你叫什么名字，那么我该怎么回答？那么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他们不知道上帝的名字吗？他们当然知道，因为曾经上帝以他的名字和亚伯拉罕立约。所以以色列百姓呢，他们一直都知道上帝的名字。那为什么还要问上帝你叫什么名字呢？因为我们知道在他们看来呀，这个名字呢都有着美好的意义，他们给他们的孩子起名啊也都有这个意义。他们虽然知道上帝的名字是什么，但是呢却不知道这个名字的含义是什么。所以呢，摩西所问的其实不是上帝的名字，而是问这个名字的含义是什么。因此上帝才回答摩西说，我是自有荣有的。所以上帝在这个地方他解释了他名字的意义，就是自有荣有。弟兄姊妹，什么是自有荣有啊？自有荣有这个名字的含义呢，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自由，第二个是荣有。自由就是在自己有生命，就是说这一个生命是他自己本来就有的，并不是别人给他的，他本来就有。我们可以看圣经，在约翰福音第5章 26节。在约翰福音的第5章26节，圣经告诉我们，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天父啊在自己有生命，那么也谈到了圣子也在自己有生命。所以自有的意思就是在自己有生命，这生命呢不是别人给他的，也不是借来的，乃是他自己本来就有。所以呢，这就是真神和假神的区别。假神是被造的，而真神呢是创造主。假神是因为别人给他生命，而真神呢是在自己有生命。这一个是自有，那么什么是荣有啊？荣有就是很好理解，永远存在。昨天在，今天在，明天直到永远一直都在，永远存在。所以你也不要问上帝啊，你几岁了？弟兄姊妹，你问上帝这个问题啊，真的是很难回答。为什么？因为上帝没有年岁，上帝没有岁月，在上帝那里没有时间，就是不能以时间来衡量。就算亿万年过去，那么在上帝那里仍然和现在一样，没有任何的变化。所以上帝乃是自有永有的，就是说你现在看上帝他在那里，那么你明年看上帝他还在那里，那么你过了10年之后你再看上帝他还在那里，你过了100年之后你看上帝他还在那里，过了1000年、10000年、100000年、100万年，永远之后你看上帝他还在那里，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一直都在那里。这就是自有荣有。那么这一个自有荣有也被称为我是，我是这一个词就是自有荣有的意思。什么是我是呢？就是他永远都是，在他永远都是，他昨日是，现在是，将来是，他昨日在，今天在，将来永远都在。所以希伯来书第13章第8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上帝他乃是自有永有的上帝，他乃是我是的上帝。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经常宣称自己为我是，他说我是世上的光，我是生命的粮，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是好牧人，我是羊的门等等。耶稣啊宣称他自己为我是，他说是我不要怕。那么我是这一个词就是自有荣有的意思。上帝对摩西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又说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并且上帝应许，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要向埃及人要什么？要金银财宝。上帝必使他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埃及人必给他们所要的。为什么？因为这也的确是他们当得的。他们在埃及为奴这么多年，他们要一些金器银器和衣裳离开，也是怎么样？也是理所应当的。这些东西啊，远远不足以给他们的工价。这一个是出埃及记的第3章，那么我们再看第4章。第4章里面摩西怎么说？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 那么这一个地方啊，摩西谈到了他内心的一个担心。那么摩西的担心也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为什么？因为从雅各下埃及到现在呢，已经过去了200年左右的时间。这200年之内，上帝没有给他们任何的先知，也没有给他们任何的这一个启示，并且他们在埃及为奴这么长的时间，所以他们很有可能不相信摩西是蒙上帝所差遣的。所以摩西这个话虽然是推辞的话，但是呢，他讲的也其实是存在的。因此呢，上帝赐给摩西能够行神迹，来证明他是蒙上帝差遣的。虽然说在第3章12节，上帝对摩西讲，你领他们出来在何烈山敬拜我的时候，那么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但是呢，这个证据呢是事后的证据，领出来之后才可以看得见的证据。但是呢，现在摩西就需要一个证据。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摩西他就需要一个凭据。那么上帝呢，也凭着他怜悯的心，也体恤人的软弱呢，也赐给了摩西这个凭据，就是赐给了摩西三个神迹。第一个神迹呢，是把杖变作蛇；第二个神迹呢，是把手长了大麻风；那么第三个神迹呢，就是把水变成血，就是把尼罗河的水变成血。那为什么是把尼罗河的水变成血呢？因为在埃及人看来呀，这个尼罗河是他们的生命河啊，生命河是能够标志着赐生命的这个能力的。所以呢，在埃及人看来，尼罗河的这种生育的能力呀，远远超过了众神的能力。所以如果摩西把尼罗河的水变成血的话，那么就能够使他们信服。正如第4章8节到9节，上帝对摩西讲的话，上帝说，倘若他们不听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第一个神迹如果还不信，那么就给他们第二个神迹，如果还不信，那么就给他们第三个神迹。所以我们就看到啊，上帝是多么的体贴摩西他的顾虑，打消他的顾虑，体贴他的软弱。但是呢，这一个时候呢，摩西还怎么样？摩西又说了，他说，主啊，我数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摩西这一个时候又怎么样？又找了一个理由，虽然这个理由很生硬，好像不能够成为理由，也很牵强的一个理由，但是呢，他依然怎么样呢？他依然推辞。我们具体的不能确定摩西讲的，他说他是不能言的人，这一个我们不太确定他指的具体是什么。在《使徒行传》的7章里面谈到，摩西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和知识，并且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但是这一个地方，摩西却称他自己为拙口笨舌。那么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说摩西他已经离开埃及40年，可能40年之内他都没有讲过埃及的话。所以如今让他去见法老讲埃及的话，可能他会感觉到很吃力。并且摩西这一个时候呢，他已经40年没有在王宫里面了，他成为了一个非常卑微的人，就是一个卑微的牧羊人。所以这一个方面呢，可能也是他推辞的一个理由。那么摩西说他是拙口笨舌的，其实呢也不是因为他的谦卑，而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他推辞，他在找理由推辞。首先在3章11节里面，摩西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呢？那一个时候呢，他是谦卑的，他的确认为自己是不配的。但是第13节摩西就说了， 倘若我去的话，他们如果问我你叫什么名字，那么我该怎么回答呢？其实呢，摩西这样问的时候呢，就说明他是愿意去的。但是后来呢，他又再推辞了。因为带领以色列百姓出离埃及，去面见法老，要打破他现在平安的生活。摩西现在生活很平安，很安静。但是如果去见法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那么他就要失去现在的这种平安的生活。所以呢，摩西他很犹豫，他在推辞。从四章的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这个地方摩西啊就在推辞。那么这个地方十节呢也告诉我们，主啊，我数日不是能言的人，他也在推辞。他在找各样的理由，各样的借口，在推辞他内心的不想去。今天很多人是不是也在推辞？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也在推辞？推辞着不愿意为上帝做工，推辞着不愿意献上自己。我们找各样的理由、借口来推辞，来掩盖我们内心的不想去。我们说我们没有能力啊，我们说我们没有口才，我们说我们有很多事物缠身，所以我们能够找到一大堆的理由，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理由。但是上帝怎么说？上帝对他说，第十一节，上帝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只叫你所当说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啊，摩西他也不遮掩了，他也不找借口了，他就开始直接推辞了。他怎么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之前还找借口掩盖一下啊，推辞一下，那么这个时候呢，连借口也不找了，可能没有借口了。所以呀，就非常直接的生硬的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反正我是不去呀。意思就是说，反正我是不想去。那么这一个时候呢，上帝就向摩西发怒。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向摩西发怒，就是说上帝他生气了。摩西的推辞导致了上帝的不喜悦。弟兄姊妹，上帝不喜悦我们推辞他的工作，他呼召我们就肯定会帮助我们，他既然呼召我们，那么就说明我们能够完成这项工作。可是呢，我们一再推辞，那么他就会不喜欢。上帝说，不是有你哥哥亚伦吗？所以这一个时候啊，从上帝呼召摩西一个人，延伸到了上帝呼召摩西亚伦两个人。本来是让摩西一个人去完成的，那么结果因为摩西一再的推辞，结果呢，上帝就把亚伦也拣选出来，就变成了上帝呼召摩西和亚伦两个人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说你不会，那么上帝呀，又给你搭配了一个人。所以呀，摩西他就没有再推辞了。于是呢，摩西就辞别了他的岳父，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呢，就要往埃及去。并且摩西手里面拿着上帝的杖，这一个杖啊，现在变成了上帝的杖。本来是摩西牧羊的杖，却变成了上帝的杖，因为被上帝所使用。那么在回埃及的路上啊，圣经告诉我们，上帝遇见摩西想要杀他。为什么？因为摩西没有给他的儿子行割礼，就是没有给他的第二个儿子行割礼。那么这第二个儿子呢，很有可能现在还是一个婴儿，很有可能是摩西在西乃山见了异象之后才生的这第二个儿子。 因为从18节到19节之间，我们可以发现，当摩西见了异象之后呢，他并没有立刻回埃及，而是中间有一段时期。那么他的第二个儿子应该就是在这段时期当中生的。因为19节里面告诉我们，上帝在米甸对摩西说，你要回埃及去。所以可见呢，这是上帝第二次向摩西显现。所以可见呢，摩西在何烈山，就西乃山见了异象之后呢，他并没有立刻回埃及，而是中间呢有一段时间。所以他的第二个儿子啊，很有可能就在这个时候生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摩西的第二个儿子还很有可能是一个婴儿。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婴儿，就是说西波拉当场就给他儿子呢行了割礼。如果他的儿子很大了，那么他的儿子可能就会反抗。但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儿子呢似乎并没有反抗，西波拉呢很容易的就给他行了割礼。所以这一个时候呢，摩西的第二个儿子啊，很有可能还是一个婴儿。那么弟兄姊妹，上帝为什么想要杀摩西呢？就是因为他没有给他的儿子啊行割礼。而这个割礼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割礼是上帝和亚伯拉罕立约的凭据。如果没有受割礼会怎么样？会从民中剪除。所以如果摩西他没有给他儿子行割礼，那么你说上帝怎么可能与他同在呢？上帝就会因此不能够使用摩西了。因为因着摩西他没有履行上帝和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的记号，就导致他不能够被上帝所使用。罪恶会导致我们不能够被上帝所使用，特别是摩西作为领袖蒙上帝呼召，那么他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离罪成圣，必须要呢在生活的每个方面都要符合上帝的旨意。因为只有这样，摩西才可以完成上帝交给他的使命。那么这个地方啊，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解决，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就是21节告诉我们的。那么使这个字呢，也可以翻译为任凭。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也可以翻译为上帝任凭法老的心刚硬。所以我们就看到，并不是上帝让法老刚硬，而是上帝任凭他刚硬。因为这里面呢，涉及到了一个希伯来的文化的问题。因为在希伯来人看来，任何的事情都是上帝在掌管着。所以无论是人的得救还是人的灭亡，也包括了人内心的一种情况呢，都在上帝的掌管着。所以呢，在希伯来的文化当中，他会这样的一种表达，就是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这一个是希伯来的文化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是呢，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可以清楚的看到是上帝任凭他的心刚硬。因为这个里面啊，涉及到了人的自由选择权。埃及王法老呢，他是有自己的自由意志的，他是有自己的自由选择的，上帝并不会干涉人的自由选择。所以法老他内心的刚硬完全是因为他自己的选择。就好比耶稣所讲的撒种的比喻一样，所撒的种子都是一样的种子，但是呢，种子却撒在了不同的土地上。撒在好土上的就能够发芽结实，但是呢，撒在路旁的就怎么样？因为路很硬，就不能够发芽结实。所以法老他的内心啊就很坚硬，这一个信息传入他耳中，不能够有任何的果效。而他内心的这种刚硬呢，完全是由他自己来决定的。那么也好比耶稣告诉我们的，上帝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将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 但是恶人和歹人并不会因为太阳的光照而悔改，因为恶人和歹人他们从中看不见上帝，他们也不愿意认识这一位上帝，因为他们的心刚硬。并且呢，太阳对于不同的物体，那么它的作用呢也不一样，但是太阳是不变的，太阳是一样的。比如太阳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也能够使万物生长，但是呢，太阳也能够怎么样，也能够使路面干硬，就是使这一个路啊越来越干硬。但是太阳本身并没有改变，它依然是那个太阳。那么同样的，上帝依然是那一位上帝，他的爱呢也从来都没有改变，他对任何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呢，法老他自己的内心是刚硬的，所以因此呢，上帝的爱和能力不能够使他的心软化过来。所以在后来的十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法老的心该是何等的刚硬，以至于啊，连外邦人都承认是法老内心刚硬。我们可以看圣经在撒母耳上第六章的第六节，在撒母耳记上第六章第六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为何硬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呢？这里面啊是告诉我们非利士人外邦人他们怎么说，你们为什么硬着心像埃及的法老一样呢？所以连外邦人他们都承认埃及的法老内心刚硬，这一个呢完全是他自己的选择。那么后来摩西啊就和亚伦他们相见了，摩西呢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亚伦，然后亚伦呢就召聚了以色列的长老来，将摩西告诉他的一切话呢都告诉了长老们，并且行了这一切神迹。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神迹呢并不是摩西行的，是亚伦行的。那么31节就告诉我们，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所以这个时候啊，百姓啊就显现出了他们的信心，并不像摩西所担心的那样，而是超乎了我们的想象，百姓竟然能够这么平安的这么顺利的就相信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顺从上帝的呼召，听从上帝的差遣，那么结果呢可能会超过我们的想象，因为结果证明了我们的很多担心都是多余的。很多时候啊，我们在做这个事情之前，我们就会担心很多，我们会担心很多根本不会发生的事情，担心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但是呢，圣经啊却告诉了我们，不要去担心这些事情，因为上帝呢必与我们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只管做上帝的工作，那么上帝呢必会与我们同在。只管听从上帝的呼召去做工，那么把一些后果啊都交给上帝，上帝必为我们扫清这些障碍，预备人心来领受他的福音。愿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也都能够按照上帝量给我们的恩赐，能够献上自己为上帝所用，在新的一年能够兴起为上帝做工。好，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和第四章，摩西的蒙召，愿上帝赐福给大家。那么明天是腊月29，今年没有三十，所以明天啊就是除夕，明天是除夕，后天呢是大年初一。所以明天后天我会分享两篇和新年有关的题目，所以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准时的收听，因为过了这个节气啊，我们再听的话，那么就没有这个气氛了。我们最后啊，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 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让我们平安的来学习主的话。救主啊，今天我们也看到了摩西他蒙你所拣选，蒙你呼召，能够去带领百姓出离埃及。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摩西他的谦卑以及他的推辞，也求主让我们学习他的谦卑，但是让我们不要学习他的推辞，让我们能够去响应主你的呼召，把你给我们的1000两、2000两和5000两都能够用在主你的圣工上，能够为主做工。因为你已经给我们预备了一切，当我们去为你做工的时候，那么必有我们意想不到的效果伴随着我们。就求主你今天可以差遣我们，可以使用我们这不配的器皿，能够献上自己为主所用，让我们知道你是自有荣有的真神，你一直都在那里，在你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让我们可以信靠主你的信实，可以信靠主你的大能，信靠主你的智慧。我们感谢主，赞美主，愿主赐福给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平安，荣耀归给天父。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